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2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奋力保持对中国及俄罗斯的军事优势。美国与伊朗舰船在波斯湾相遇，美国舰只开火示警。美国与俄罗斯尽力解决针对叙利亚的分歧。此外，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孟加拉期间，打击恐怖主义将会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孟加拉驻美国大使穆罕默德齐亚乌丁说，该国会努力防范恐怖袭击。他说
Whether there are these influences come from all ISIS or Al Qaeda, if they
佢话无论呢啲影响力系嚟自伊斯兰国组织定系基地组织，只要将来佢哋再度来袭，孟加拉都准备好对付呢啲敌人。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正是加倍努力保持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军力优势，但时间对美国不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保罗·塞尔瓦8月25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是在全球各地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由于对手大力提升不对称军事能力和远程精准打击能力，美军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正是缩小。塞尔瓦上将说，国防部和军方正是推动各项科技创新，努力维护自己的军事优势，但他又承认军方将科技成果投入实战能力的步伐不够快捷，时间不在自己这边。各大楼官员说，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军方正是将更多注意力转向俄罗斯和中国等力量接近的竞争者，因为中俄正是不同地区采取挑衅的行为。今年较早时，塞尔瓦上将说，美军各个兵种都在朝着提升高端作战能力的方向迈进。他又说，美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有能力同时应对恐怖主义和力量接近的民族国家竞争者的多元化挑战。各大楼说，在波斯湾航行的美国海军舰只在遭受到伊朗舰艇不断靠近的挑衅之后，美国的舰艇被迫开枪和火光警告。在星期三的一次事件当中，美国的狂风号巡逻舰是一艘伊朗的船迎头驶近另一艘美国舰艇的时候，三次向伊朗船方向的水中开枪警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星期四对记者说，伊朗的船进入了距离暴风号182米的范围，并且无视驾驶台对驾驶台的几次广播呼叫和警告的信号，最终该船调转了方向。库克又说，舰艇上面的海军士兵认为这些事件是不安全的，这些事件有升级的危险，美国不希望看到任何方式的升级。美国的舰艇在那个区域行动了很多年了。美国官员说，曾经骚扰暴风号的那艘伊朗船只星期三还在同一个水域从斯托特号驱逐舰的面前高速穿梭了三次，这些事件涉及伊朗船只和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部分舰艇，历时数日，除了狂风号和暴风号两艘巡逻舰之外，还涉及了尼采号和斯托特号的驱逐舰。第五舰队发言人厄本说，骚扰尼采号的伊朗船只无视几次的广播哨子和火光警告，他将伊朗的行为形容为不安全、不专业，亦都不合常规。在土耳其军队以及他的盟军发动跨国界进攻之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说，他们正是从幼法拉底河东的基地撤出。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一直是土耳其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在叙利亚战争当中，美国将库尔德武装看作关键的同盟，而土耳其就将它看作是土耳其库尔德分裂者的恐怖主义的同盟。 美国领导的同盟军发言人说，库尔德武装向东移动是要准备最终解放拉卡，目前还不清楚库尔德武装是否会好像土耳其进攻之前要求的这样全部撤离。总部是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负责人拉米阿卜杜勒拉曼对阿拉伯媒体说，库尔德武装人员还在幼法拉底河西边作战，并且占领了一些地区。土耳其外交部长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较早时同他通过电话，并且说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将会撤退。副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对土耳其领导人说，库尔德武装如果不退回到幼法拉底河对岸，就会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克里星期四在沙特阿拉伯和沙特王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来自巴林的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外交官讨论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克里在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了。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只有两个半月，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正是全力积极争取少数民族的选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一直将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称作是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并且指责他无视失业和犯罪的问题，只是将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当作是选票来看待。川普对非洲裔选民说，几十年的民主党政府辜负了他们，并且说在十一月的大选之中投票支持共和党，这样对他们有什么的损失呢？
This is the year that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betrayed by democratic policies，
川普说，今年是千百万被民主党政策被判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公民抛弃的那些令他们一次一次失望的政客的时候了。而希拉里·克林顿沉寂了几日之后，星期四进行了猛烈的反击。
His disregard for the values that make our country great，
克林顿说，川普蔑视令美国强大的价值观，这些是十分之危险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分析说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会讨论到南中国海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国杭州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后，将会前往老挝参加美国与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总统试图通过参加这些峰会表明美国向亚太的再平衡以及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承诺，但是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过于对抗的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表示，在东盟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将讨论加强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途径，进一步强化双方在区域与全球挑战上的合作。在东亚峰会上，奥巴马将与该地区的领导人协调推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东亚项目副主任兼高级顾问希伯特指出，与别的总统所不同的是，奥巴马执政期间试图出席亚太地区所有重大的峰会。希伯特说，他认识到与亚太地区的高级领导人进行对话，在今后可能出现紧张的问题上展开讨论是相当重要的。希伯特说，他认为奥巴马寻求继续进行这样的对话。东亚峰会是区域领导人就亚太地区所面临的关键挑战进行战略对话与合作的一个论坛。这个在2005年建立的论坛的最初成员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南韩、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和俄罗斯在2011年首次以成员国的身份参加了在印尼巴里举行的第六次东亚峰会。每年的东亚峰会在东盟峰会后举行。除了前往亚洲参加这些峰会以外，奥巴马总统今年2月在加州主办了一次美国与东盟国家的特别峰会，以强化与东盟的关系。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他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杜格认为，在美国国内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存在强烈质疑的情况下，奥巴马在峰会上有很多劝说工作要做。 巴杜格话：奥巴马需要同呢啲领导人倾，向佢哋解释并且说服佢哋。奥巴马要好认真嘅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希望得到国会嘅批准。总统能够做到呢一点，但系需要做出巨大嘅努力。除咗经济议题以外，曾经多年常驻东南亚以及中国嘅前资深记者希伯特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无疑会系东盟同东亚峰会要讨论嘅一个话题。希伯特话，美国可以预期领导人会提出南中国海争端，并在仲裁庭做出裁决之后，敦促采取努力来缓解紧张局势。这个裁决给中国以及其他方提供了一个从头开始的新机会。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认为，美国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葛莱仪说，他不认为美国觉得刮中国的鼻子、公开点中国的名字、对他进行羞辱，是劝说中国在今后根据裁决而改变其行为，是一个正确的道路。所以葛莱仪说，他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非常有对抗性的东亚峰会。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家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杜格认为，美国需要在这些峰会上鼓励争端各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包杜格说，他认为美国在东盟以及东亚峰会上需要做的是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和环境，使中国与菲律宾就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积极的谈判，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上走上积极的道路，而不是寻求获取更多的南中国海的岛礁或者岩石，不寻求在军事上展示他对南中国海的控制，而是制造更多民用方面的结果。老挝目前是东盟主席国，而且同中国关系密切，此前迫于北京的压力，在老挝的干预下，东盟未能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声明，公众担心这个会影响东盟的团结。希伯特认为，老挝在这个时候尤其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才能够保持中立，老挝要想发挥这个作用，就需要一个更加中立的角色，需要来自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更多的支持。奥巴马总统除了参加东盟与东亚峰会外，还将参加东南亚青年领导倡议峰会，并举行一个民众大会，同与会者进行直接的讨论。奥巴马总统的这一次亚洲之行，将是他2009年上任以来第11次访问亚洲，他是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在任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孟加拉的访问中，打击恐怖主义将会是一个主要的议题。这个南亚国家自7月1号在首都达卡一间小店发生恐怖袭击之后，至今仍未平复。这一宗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发动的袭击，导致20名人质丧生，其中有17名是外国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孟加拉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手法比以往更加细腻，他们以外国人、世俗博客、活动人士以及少数宗教信仰者为目标。对于一个以信仰和包容之名的穆斯林国家来讲，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变化。孟加拉总理谢克哈西拿的政府责怪国内团体，认为他们是这些死亡事件发生的原因。传统基金会的丽莎霍提斯说，
The Sheikh Hasina government has really had a sort of head in the sand approach to this. You know,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few years.
霍提斯说，谢克西拿政府对此真的只是采取将头埋在沙里面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已经有几年，政府只是想要将责任怪罪给政治反对派，而不愿意承认有任何极端分子的问题。孟加拉国驻美大使穆罕默德·齐亚乌丁说，
Whether there are these influences come from all ISIS or Al-Qaeda, if they ever do come in the future,
齐亚乌丁说，无论这些影响力是来自伊斯兰国或者基地组织，只要将来他们再度来袭，孟加拉国都准备好对付这些敌人。孟加拉国、印度、美国及其他国家经常就恐怖主义活动交换情报。穆罕默德·齐亚乌丁认为，这种合作成功地阻止了一些正在计划阶段的可能袭击。他说，
Through this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We have been able to weed out the sleep.
齐亚乌丁话：通过呢种情报交换，佢哋得以跟随呢啲潜伏组织。关注孟加拉国情势嘅人士，好似系传统基金会嘅高级研究员丽莎科蒂斯，注意到呢个发展中国家喺世俗主义以及宗教极端分子嘅分裂意识形态中，正面临住日渐增加嘅恐怖主义威胁。佢话
：What Secretary Kerry should make clear to Sheikh Hasina is that unless there is political dialogue between
科提斯话，克里国务卿应该对捷克哈西拿总理表明嘅系，除非政府与反对派有政治对话，否则几乎唔可能达成全国性共识嚟对抗极端主义，而极端主义先至系孟加拉国面对嘅真正威胁。克里星期一喺达卡嘅公开发言，将喺孟加拉国内部以及海外被仔细检视，那个亦是对他的访问是否成功、是否能够促成双边加强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合作的观视指标。以上是美国资深记者克尔曼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乌克兰问题可能会在杭州下个月初将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被讨论，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站在俄罗斯的一边，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等其他问题上不会更多支持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8月24日是乌克兰独立日，乌克兰总统府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波罗申科总统和乌克兰人民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习近平话，中国是第一批承认乌克兰独立并且同佢建交的国家，中国尊重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乌克兰人民根据自己特点所选择的国家发展道路。习近平又话，希望能够同波罗申科总统共同努力发展两国关系。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武装和乌克兰军队每日都在激烈交战，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紧张对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时候表态支持乌克兰引人关注。习近平的贺电被乌克兰媒体广泛报道，更加被很多俄罗斯媒体转载。乌克兰政治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认为，同乌克兰目前的处境相似，中国过去亦有领土被瓜分、被人侵略的历史。部分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不明确站在俄罗斯这一边，亦即是不要期望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等其他问题上能够更多支持中国。学者格罗津认为，支持应该是互相的，如果中国需要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俄罗斯提供更多支持的话，俄罗斯当然想得到中国更多回报。另一方面，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亦未必愿意看到中国介入当中。格罗津说，没人期望中国有更多影响、更深介入俄罗斯和基辅之间的事情。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有自己的事情，双方应该各自分别处理自己面对的问题，而不是混杂在一起。曾经参与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的明斯克谈判的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今年稍早时候曾经表示，应该要吸引中国加入解决乌克兰危机。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紧张局势升级，很多学者认为乌克兰问题很可能将会在中国杭州下个月召开的 G20 集团高峰会议上被讨论。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下个月初在杭州讨论乌克兰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彼得罗夫斯基说，俄罗斯最近表示拘捕了在克里米亚从事破坏的乌克兰特工，紧张局势因此升级。普京总统表态说，讨论乌克兰问题有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乌克兰参加的诺曼第四方会谈在杭州举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不理怎样，他是认为应该要期望在杭州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虽然现在波罗申科和普京两个人的表态和口气都极其强硬，但是外交活动的任务刚好是降低这种紧张气氛。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亦将会前往杭州访问。 俄斯外长拉夫罗夫今月初曾经表示，在杭州举行的乌克兰问题诺曼第四方会谈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波罗申科应该获得中国方面的访问邀请。波罗申科在今年春季曾经在华盛顿和习近平进行过短暂会谈，并且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外长四月份访问中国，希望能够推动乌克兰和中国关系前进，并且强调两国关系发展不应该受第三国影响。乌克兰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示希望能够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乌克兰媒体报道，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贸易范围急剧缩减背景之下，乌克兰和中国以及土耳其等国的贸易额就在增加。中国在今年很可能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乌克兰国防部冇几耐之前透露，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和美国等其他北约国家一样，亦对乌克兰军队提供援助。欧洲和前苏联地区国家和习近平一样，亦支持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企在乌克兰一边的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再次强调，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法国总统奥朗德说，虽然面对各种压力和危机，乌克兰仍然能够巩固自己的独立，并且在国际舞台，特别在欧洲地区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参加乌克兰独立25周年庆典活动的波兰总统杜达在首都基辅说，波兰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同时全方面支持乌克兰融入西方世界的努力。乌克兰媒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贺电最能够感动乌克兰的人心。奥巴马说，在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导完整面临威胁之际，乌克兰8月24号庆祝自己独立日显得非常重要。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之际，美国会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在星期三的乌克兰独立庆典活动当中，首都基辅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仪式，展示了一批新式武器。阅兵的乌克兰军队身穿新式的军服。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入侵除了推动乌克兰加紧建造一支全新的武装部队之外，新式军服更加凸显出乌克兰想极力摆脱苏军的影响。新式军服在上个世纪初争取独立的乌克兰军队军服的基础上设计出来。波罗申科总统当日警告俄罗斯不要侵略和冒险。一名乌克兰总统助理较早前说，普京当局最担心乌克兰的民主建设和融入西方国家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因为这样将会对俄罗斯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因此俄罗斯一直没有放弃对乌克兰的侵略企图。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处境艰难的俄罗斯政治反对党派希望在9月18号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能够赢得到一席之地。俄罗斯议会亦就是国家杜马由克里姆林宫控制。2011年杜马选举舞弊指称曾经触发大规模的反对总统普京的抗议。不过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当局随后镇压反对派，并将异议声音进一步挤向边缘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反对党人民自由党敦促莫斯科人在九月的杜马选举中投票支持变革。前总理人民自由党领袖米哈伊卡西亚洛夫说，主政者的政策带来了经济跌落，他们所有的公民都因此变得更加穷。反对党支持者批评总统普京的政策。医生米哈伊科采夫说，随意轰炸叙利亚和平的居民，这个简直是疯狂。米哈伊采科夫还反对和乌克兰的战争，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支持这些候选人。其他的观察人士则说，反对派无力治国。商人季米特里尼科拉耶夫说，他个人既不支持当权派，亦都不支持反对派，不过如果有良好有力的反对派，那他可能会支持。安德烈·朱波夫在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与纳粹德国做了比较之后，失去了他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职位。人民自由党候选人安德烈·朱波夫说，他认为这个是作为公民的职责，亦都是他作为科研人员的职责。为了了解政治进程的发展，而不单止是观察和描述，要参与政治进程， 不能够被专制独裁在他们的国家卷土重来。因为克里米亚问题以及仍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执政党借机壮大自己的声势，国营媒体忽视反对声音或者指责批评者为俄奸。统一俄罗斯党支持者斯维特拉娜·阿波罗洛娃说，反对派只是在这里议论，没人为人民做任何的事。同时，这一座城市为了人民清洁得这么干净，这个是有目共睹的。2015年，反对派领袖鲍里斯·列姆佐夫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地点离克里姆林宫只有几米的地方，这个震撼了普京的反对者。不过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者到目前为止更加看重的是强悍的领导人，而不是那么担心这一种铁腕统治会将俄罗斯引向何方。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足联在8月24号宣布，曾经帮助美国女足获得到两枚奥运会金牌以及世界杯冠军的门将霍普索罗，因他在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期间的不当言行，被处以在国家队停赛六个月的处罚，处罚立即生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霍普在美国女足于里约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点球负于瑞典女足后，指责赛场上打防守战的瑞典女足队是一群懦夫。另外，据体育画报资深记者格兰特·瓦尔透露，美国足联还终止了索罗的国家队合同。美国足联主席逊里·古拉蒂在一份声明中说，霍普索罗在美国女足2015年奥运会与瑞典的比赛之后发出的言论是令人无法接受，亦不符合美国要求国家队队员遵守的行为准则。除了比赛和结果，奥运会所代表并赞美的是公平竞赛以及互相尊重的理念，他们要求所有队员都要尊重那些原则，没人能够例外。关于对索罗做出的惩罚，古拉蒂说，考虑到霍普过去牵涉到的种种事件，以及他们已经与他本人进行过私人谈话，要求他的言行要符合一名国家队成员应有的标准，美国足联认为对他进行这个处罚是适当的惩戒措施。霍普本人在他的推特上对此事回应说，作为一名职业球员，他不单止竭尽所能对待比赛，更为推广这项运动付出很多。他还表示，即使他没有做出最好的选择，或者是讲了不正确的话，但是他的为人是使他成为优秀运动员的关键，而足联终止他的国家队合同令他很悲痛。除了这次风波之外，霍普于2014年因袭击两名家人被捕，此外他的丈夫于2015年因酒驾被捕，而当时与他丈夫同在一辆租来的双色车里面的霍普亦因此被禁赛30日。祸从口出的不单止霍普一个，包括著名泳衣生产商速比图 Speedo 在内的多家赞助商在里约奥运会结束后停止了对美国游泳金牌名将罗切特的赞助。据报道，美国游泳协会有可能会宣布对罗切特的处分措施。里约奥运期间，罗切特带着三名比他年轻的美国游泳选手在游泳赛事结束后进行通宵庆祝，醉酒返回奥运村期间在加油站和保安发生争执，事后讲大话，说他们被装成警察的人持枪抢劫。这个闹剧引起巴西人的愤怒，亦在美国招致大量批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
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中国同日本同意最终协调首脑会谈。华盛顿提名世界银行行长金融连任。意大利中部4.3级嘅强度余震再度冲击。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日双方同意就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展开协调。正是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星期四在北京分别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管外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谷内是日本首相安倍政府内外交政策方面的核心人物，他去年7月访华期间亦都曾经受到李克强的接见。两个人那次的会晤曾经被日本舆论认为是中国破格的高规格接待。局内这一次中国之行期间，对中国方面表达了希望在下个月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实现安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此外，日本还希望能够在年内实现在日本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美国提名金融连任第二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劳称赞金融在全世界结束极度贫困、解决不平等和抗击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杰克劳说，金融巧妙地应对伊波拉和难民危机，并且在世界银行进行必要的改革。一位美国医生、人类学家和前大学校长自从2012年起领导世界银行。在这个之前，他主要进行抗击艾滋病的工作，其中包括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工作了一个阶段。世界银行是国际金融机构，他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技术帮助，力图减少生活在每日是2美元之下的标准的人数，并且促进最贫困国家的收入增长。新闻报道又说，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人选将会在9月中旬确定。按照传统，世界银行行长是美国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欧洲人的领导。过去世界银行的批评人士为了从发展中国家选择行长而进而游说。意大利中部城镇阿马里特切在星期三遭受强烈地震袭击之后，又受到了里氏 4.3 级的强烈余震的冲击。强烈的余震对建筑物造成更多的破坏，激起滚滚浓烟，城市陷入混乱。同时，意大利民事保护局的官员在星期三 6.2 级地震的死亡人数调为241人，其中受冲击程度最重的三个城市之中，阿马特里切死亡人数是184人，阿格塔46人，阿富莫里11人，三个城市受到大面积的破坏，数百伤员接受治疗。星期五，土耳其东南部的吉兹瑞市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11名警官丧生，数十人受伤。当地电视新闻频道显示，在一个据信是警察哨站的地方发生爆炸之后，天空中弥漫着一大片的浓烟。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6:30左右。吉兹瑞在同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的谢尔纳克省，人口以库尔德人为主。据报道，土耳其国营阿纳多卢通讯社将这次袭击归咎于被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据信该组织参与了同一地区的一系列的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1970年代被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的2500份每日外国情报机密的简报，这些简报给世人对冷战和第三世界事件的关键时期有了新的了解。这一份28000页的材料涵盖了有关世界事务的惊人的信息，包括夺取了超过58000名美国士兵生命的有争议的战争，就是越战。这些简报是从1969年1月20日开始，在尼克松和福特当政的8年之中所提交的。索马里首都 摩加迪沙的警察长毕沙尔星期五话，索马里安全部队表示，他们已经结束了对首都一家海滨餐厅的包围，至少有七位平民和两名袭击者在袭击之中丧生。毕沙尔上校表示，袭击在星期五拂晓前结束。他在袭击现场说，安全部队已经结束了他们的行动，并且营救出大多数被困在餐厅里面的平民，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这间餐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位美国艺术家和艾薇薇的艺术对话。安迪·沃霍尔和艾薇薇，一个是20世纪美国通俗艺术的传奇，一个是21世纪中国艺术觉醒的先锋。这两个看上去并不相干的名字，其实有很多微妙的共通之处。今年夏天，匹兹堡沃霍尔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时空交错的展览，将沃霍尔和艾薇薇的作品同时呈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沃尔霍博物馆的馆长助理杰西卡贝克说，艾薇薇有这样的一张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拍的照片，他在这里模仿沃霍尔1966年的自画像的姿势，有一种跟随安迪·沃霍尔身影，或者说想要取得沃霍尔的地位的意思。杰西卡介绍说，艾薇薇旅居美国的12年当中，她深受沃霍尔等颠覆正统风格的艺术家的影响。这一次展览从纽约、北京、偶像与破坏偶像、名流与社会媒体等几个主题入手，通过交叉并置的方式对比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探讨了他们对各自时代的文化、政治和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游客可以坐电梯来到7楼，逐层向下参观。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艾薇薇2009年在成都一家旅馆的电梯里面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当时艾薇薇拍摄就汶川地震追责中国政府的纪录片，而遭到粗暴监控。沃霍尔博物馆的馆长助理杰西卡贝克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作品，这个是艾薇薇第一次真正对抗中国法律。作品名是点亮，名字真的很生动，比较严肃的来看，好像一道光终于亮起来，令他对政府的监视以及如何反抗有新的思考。挑战权威的叛逆个性并不是艾薇薇的专利，早在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就将艺术拉下圣坛，将随处可见的罐头汤和可口可乐作为创作对象，拉开了通俗艺术的大幕。他强调消费主义心理，崇尚大批量复制，甚至给自己的画室起名叫做工厂。有人说沃霍尔是将艺术民主化，亦都有人觉得他这样是媚俗。沃霍尔博物馆的馆长助理杰西卡贝克说，沃霍尔从艺早期，他走在高雅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几乎将两者的界限模糊化。在某种的程度上，他的作品几乎是一个副本，似是被机器制造的，这个对他非常有吸引力，他还热衷于大批量制作。沃霍尔之所以采取了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正因为名人影像本身就是批量生产。玛丽莲·梦露不单止以她的血肉之躯存在，更在数以百万计的报纸、杂志、银幕和电影海报之中无限量重复的存在。沃霍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她的丝网版画名人像。其实丝网印刷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例如 T-shirt 图案制作，将宝丽来照片刻印在丝网上，再将纸或者衣料压平，将选好的颜料倒在丝网的一端，然后用力刮抹几次，一件非常有沃霍尔风格的 T-shirt 就完成了。沃霍尔博物馆画室管理员保罗·奥布莱恩说，首先这个是为了大批量的生产，它有很多名人和产品图片，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翻印， 并且影响住大家点样嚟睇呢啲嘅物体或者系名人。呢、这个又要翻到咗佢嘅广告插画从业背景。佢喺匹兹堡长大，有工业技术嘅意识，丝网版画对佢嚟讲系完美嘅技术。同沃霍尔画室同名嘅工厂欢迎各个年纪层嘅艺术迷嚟体验。从俄勒冈远道而嚟嘅游客塔米对艾薇薇亦都非常熟悉。塔米话：艾薇薇今年席卷咗世界。塔米睇过咗一个艾薇薇喺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馆嘅展览，然后佢嘅十二生肖同时喺卡内基博物馆展出。塔米话：呢个系惊人噶，艾薇薇今年无处不在，令人激动。喺艾薇薇嘅作品中，好容易睇到沃霍尔式嘅通俗艺术痕迹。艾薇薇创作于2007年嘅带有可口可乐标识嘅汉代陶罐，所体现嘅外来商业文化同传统文化之间嘅碰撞，系新世纪中国嘅时代风貌之一。正如沃霍尔代表20世纪嘅现代性同美国世纪，艾薇薇嘅作品被认为代表住中国世纪嘅到来。沃霍尔博物馆嘅馆长助理杰西卡贝克话：，佢认为艾薇薇所有嘅作品材料嘅完整性系佢艺术创作嘅持续动力。否则，杰西卡贝克话佢谂，大家而家都会厌倦艾薇薇啦。但系呢啲系嚟自于真正想象力嘅创造。
佢嘅好多材料都用创意将形式带到极限。
喺沃霍尔嘅印版下，梦露、猫王、即桂林、肯尼迪都反复出现。仲有一位名人在中国比猫王更加如户晓。2013年安迪沃霍尔亚洲巡回展览，15分钟的永恒将他的作品带到中国，
但是有几幅毛泽东像却无缘同大陆的粉丝见面。
而艾薇薇拒绝自我审查，他的博客被封杀，工作室被强拆，被失踪，被监视，护照被扣押。多年来的打压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发声和创作。艾薇薇和安迪沃霍尔两个人对时代脉搏的把握有着同样的敏锐，都是借媒体造势的高手，都时刻带有一种平静的幽默。艾薇薇2015年的作品用金色的草泥马气球和红色的推特鸟气球为观众带来互动的乐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走进美国节目组的专题报道。
暑假夏令营是很多美国小孩必须经过的历练。在华盛顿地区，一间独特的夏令营为一些有志成为艺术家的少年男女提供了机会，令到他们略微体会一下需要付出什么才能够走入百老汇。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就采访了美国青少年艺术节音乐剧集训夏令营。
I want to make magic.I want to be bigger than I am。
据他发来的报道，阿里戈尔德布鲁姆海尔兹纳正在排练。他在根据1980年的电影《名扬四海》改编的舞台音乐剧中扮演主角，连他在内共有39位十几岁的学员参加从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持续到夜晚11点的音乐剧项目。在白天，同学练习跳舞、表演和歌唱，而晚上他们将课堂知识用到去实际的排练当中。阿里戈尔德布鲁姆海尔兹纳是这样说
的。 Very intensive, and I think that's the part that I, that's most exhausting, but also the part that I most love.
他说排练得很密集，他想这个是最累的部分，但同时也是他最喜欢的部分。这个夜晚夏令营项目由美国青少年艺术家举办，演唱歌剧的罗兰多·桑兹是这个组织的联合创办人，他们在中小学开学期间也都提供项目的。罗兰多·桑兹是这样说
的。 We're entering our sixth year. What I love about this program and what it's becoming is that we're attracting the kids that really want to excel.
他说他们快要进入了第六年了，这个项目令到他喜欢，而且正在不断做到的是他们正在吸引那些真心想要出类拔萃，而且想跟其他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的小孩。学员从专业艺术人士和辅导老师那里学习技巧，深夜入睡之前，他们每一分钟都在准备演出。 女主角由袁思欣扮演。袁思欣话：好辛苦噶，佢真系好攰，但系亦都好好。佢意思就系话，佢唔单止好开心，而且觉得自己真系大有改进。佢真系喺度努力将自己推到极限，不断克服挑战同埋障碍。过咗整整一日啊，呢一种感觉真系好好噶。而另一位学员阿里戈尔德布鲁姆海尔兹纳就咁讲，佢话佢真系觉得青少年美国艺术家同呢一个夏令营帮助佢改善咗技艺，帮助佢继续喺呢条道路上走落去。佢希望带住呢啲技艺走入大学，并走向更远嘅道路。历时两个星期嘅夏令营项目结束嘅时候，呢啲未来艺术家喺当地一间剧院展示佢哋嘅才华同埋技艺。桑芝话：有啲学员会放眼星空，立志向更高嘅艺术境界发展。不过唔理将来点样，所有学员喺佢哋一生当中都会支持同埋赞赏表演艺术。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发自华盛顿嘅报道。从小型家庭农场到历史性地标。女获大奖的著名摄影师卡罗尔·海史密斯专注于美国风光摄影已经有35年了，她还一直将这些照片捐了给国会图书馆，不收版权费。在这些收藏当中有几百张美国国家公园和其他文化历史名胜的精彩图片。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和这位居住在华盛顿的艺术家面对面探讨了她一直走在路上的经典作品。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卡罗尔·海史密斯被誉为美国国家摄影师。过去30多年来，他一直奔走在美国各地，用相机记录美国独特的人民地貌。他说
When I go out across America, what do I photograph? Everything. Someone said to me, well, why would you photograph the Golden Gate Bridge, for instance? Everybody's taking photographs of it.
海史密斯说，走遍美国的时候他拍些什么呢？什么都拍。有人对他说，你做什么要拍金门大桥这样的？人人都会拍。的确500年后还是有人会在金门大桥拍照，不过人会记住国会图书馆那些高清晰度的照片，那个是海史密斯拍的。卡罗尔·海史密斯和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合作，尽可能多的捕捉更多的瞬间。他说捕捉我们国家的美丽景色，然后将它收藏在能够妥善保存美丽的地方非常重要。他巨大的收藏作品集包括很多美国国家公园特别景色，这些都不收版权费的。他说从壮丽宏伟的大峡谷到冬季的黄石公园，基本上所有地方他都去过了。在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北美野牛令他着迷。他说他拍过很多野生动物，但是北美野牛是最好的，他们看起来好像10万年前的生物一样。他说看看壮丽宏伟的黄石，无论是冬季、秋季、春季，你看到北美野牛的牛仔，你会想他们会不会永远存在呢？海斯密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天气如何，都在这里拍照。他甚至要面对自己的恐飞症。他说他到阿拉斯加的时候要去迪纳利国家公园，他租了的飞机带他去那里，他一直都在想怎样可以坚持下去呢？他对自己说你得的，然后他就真的可以坚持下去。他说但是拍摄他们，然后拍摄巨大的罗斯冰川，你知道他说不定什么时候不存在了。这个是无与伦比的经历，正是对这个具有标志意义的美国地标性的景观有可能消失的恐惧推动了他。他说讲起黄石公园就要爆炸了，北美野牛，还有华盛顿纪念碑，华盛顿发生过一次地震，整个纪念碑有可能全部都冧了了。所以他要捕捉他们现在的样子。他的一些经历还特别有意义。他说在林肯被刺杀150周年纪念日，他在他遇刺的福特剧场那里有个模仿林肯的演员拿着蜡烛，蜡烛照着他的面，他对自己说你简直可以想那一晚的感觉。他说比如说他拍摄林肯去世那晚身穿着的大衣上面还有他的血迹，近距离接触这些物品真是很震撼。人会记住海史密斯，不单止是记住他的作品，还有他慷慨的捐赠。他说他很高兴，很高兴能够有这份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博塔在华盛顿报道。
互联网的最大好处之一 就是令到大众能够足不出户用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就能够睇到世界景点，虚拟现实技术又大大增进咗呢一种体验。由纽约一间初办公司 Wolfbert 设计嘅一款应用程式，利用虚拟现实带大众领略世界著名嘅艺术馆。据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报道，好多人都通过网络嚟到领略个遥远地方景色，譬如是用谷歌地球或者是看网站上的照片。不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和森林奇景相比只有一臂之遥。一间叫做 Wolfbert 的公司希望令到对艺术感兴趣的每个人不论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享受艺术。公司合伙创办人伊丽莎白里德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讲起来就很轻松，但我们是认真的，要令到人人都能够接触到这些宝藏，通过接触他们学到东西。现在使用者可以参观六个艺术博物馆，包括伦敦考图尔德学院画廊中著名的印象派艺术品珍藏，还有很多其他作品。参观者使用虚拟空间技术，只要将头转向不同的方向就可以了，低头就可以看到虚拟 iPad 上的艺术品信息。虚拟现实的参观者还能够进入动画艺术品获取更多信息。 Wolfer 的手机应用程式适用于各种虚拟现实眼镜和智能手机，各个展览馆被连接在一起，这样参观者能够方便地从一个进入到另一个。伊丽莎白里德继续说，你可以想到通过他的公司参观大英博物馆之后，你就可以去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者去纽约或者华盛顿，将他们连接起来。展览馆当中装有特别的高清晰度的摄录机。伊丽莎白里德继续说，他说这些都是他们的工程师的功劳，他们将这么多的数据连接起来，给予他们真实的感觉，并不是一个模拟的感觉。现在这些应用程式都是免费的，不过随着参与艺术馆的增多， Wolfbert 公司计划象征性地收费，预计每六个到八个星期就会有新的内容加添到这个应用程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黑人女子投票是一个非牟利无党派的组织，鼓励年轻的非洲裔美国女性成为积极参与的选民。自去年11月份成立以来，黑人女子投票组已经帮助了超过10500名选民登记注册。不过该组织在动员选民之外还有更大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内斯利从巴尔的摩发来的报道。
离美国总统大选日还有不够三个月的时间，即使一些美国人已经知道自己会将票投给哪位候选人，但是还有人仍然举棋不定，或者索性没有兴趣参与。黑人女子投票组织的创始人尼基德拉·罗宾逊注意到，在少数族裔投票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年轻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不积极投票。她说，
We know that in 2008 and 2012, that is black women that delivered the presidency.
罗宾逊说，他们知道在2008年和2012年，黑人女性的投票在总统选举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的数据，有 76% 的非洲裔美国女性进行了选民登记，70% 的人投下选票。为什么19至25岁的年轻非洲裔美国女性在大选日会选择留在家而不去投票呢？罗宾逊说，
Sometimes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voting and what voting is and how it impacts their day-to-day life.
罗宾逊说，有阵时他们不明白投票有什么意义，以及对他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罗宾逊说，关键还是要使这些女性看到投票和他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比如说使他们认识到投票会影响到政府在他们社区发生谋杀案件时的反应。他说，
Whether it's street police patrolling in that community, whether it's light in that park across the street from me.
罗宾逊说，无论是社区街道上巡逻的警察、街道上的照明问题，还是非洲裔美国男性是否会有更多就业机会，都与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黑人女子投票这个草根组织走进商店、发廊、餐厅和大学校园，实地接触那些女性。 一位学生奇亚拉班克斯话。
I came today to get registered to vote and become a member of Black Girls Vote.
班克斯话佢今日嚟呢度做选民登记，并且加入黑人女子投票呢个组织。奇亚拉班克斯在学习队认证医务助理的课程，他以前从未投过票，他说是时候改变一下了。奇亚拉的同学海沙阿迪逊有一份全职工作，还要抚养三个小孩，他自从19岁以来就一直参加投票，他说他确实在地方选举每一届总统大选中都有投票。阿迪逊正在考虑加入黑人女子投票这个组织，因为她意识到年轻的女性不太关心政治。她说她21岁的女儿就是个例子，她的女儿不想投票。她说她只想支持为年轻人发声，关注年轻人心声的人。她对她说，无论你将票投给谁，你都要去投票，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一票都有价值。为了使这样的信息传遍整个社区，这个组织的成员计划着筹办好似儿童区的孩子们这样的活动。这个暑期项目令蛇老哥在班里面选个总统，亦就是班长。罗宾逊说，
Once we teach them early, and so when they go home, they're going to say, Ma, I voted for the president today.
罗宾逊说，他们必须要尽早给他们有投票意识，这样他们回到家后会对妈妈说，他今天投票选总统，不是美国总统，是儿童区的总统。等到11月他们听到要投票，就会叫妈妈都要去投票。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尼基德拉罗宾逊说，给年轻一代了解民主进程有助于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选票价值，他们会明白投票给代表他们观点的候选人会如何为自己的社区带来积极的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玛内斯利从巴尔的摩法尼报道。
肯尼亚南部的社区正在慢慢接受一种新式的女生成年礼仪，这种仪式被称之为替代式成人礼，而不是被谴责为残割女性生殖器的传统女性割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鲁亚加从肯尼亚发来的报道。
在肯尼亚南部的卡贾多县的奥洛伊托克托克镇，今年又有400名来自马赛部族的姑娘来参加成人礼，这个标志着她们完成了从女孩成长为女人的转变。过去女性生殖器切割曾经是这种成人礼风俗的一部分，但在今天的仪式上，女孩从长辈那里得到一种特别的祝福，这种仪式被称为替代式成人礼。
I'm happy because I have undergone ARP and I have undergone FGM because it causes a lot of diseases.
替代式成人礼参与者扎比拉拉卡拉华，她很高兴，因为她参加了替代式的成人礼而不是残割礼。残割礼会使女孩得病或者死亡，她现在感觉很好，因为她的父母告诉她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坏处，现在她们不再这样做。在肯尼亚，女性割礼是非法的，但是这种做法仍在延续。拉瑟利亚卡图从事女性割礼术已经20多年，她说她为200多个女孩做过切割，现在她是一个活跃的替代式成人礼的倡导者。她引导女孩在为期两日的课程里面了解与成人女性相关的知识。前女性割礼手术师拉瑟利安卡图说，一些年长者还未有接受替代式成人仪式，而他们是做决定的人，所以这个会是一大挑战。但是在他们的村，大家接受了相关信息和教育之后，已经接受了这种仪式。7年前肯尼亚开始实施替代式成人礼，但是估计每年仍然有10万名的女孩接受女性生殖器切割。尼斯内兰提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的非洲青年领导倡议的一名成员，他亦都是内罗毕非营利组织安姆列夫健康非洲的替代式成人礼的全球大使。他8岁时逃过了女性割礼。尼斯内兰提说，他们应该关注教育投入，否则好像女性生殖器切割、早婚、青少年怀孕的这些传统陋习将不会结束，而且一旦他们意识到女孩的教育和男孩的教育同等重要时，他们的社会才能够进步。美国之音记者卢雅卡肯尼亚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